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3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2018神韵全球巡演拉开序幕，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2018神韵全球巡演拉开序幕。神韵艺术团五个同等大小的团携全新的原创节目，于2017年12月22日圣诞节前夕，在美国德州休斯顿、康州沃特伯里、佛蒙特州伯灵顿和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及于23日在乔治亚州萨凡纳市拉开2018巡回演出的序幕，获得五城市主流人士的高度赞誉。
音乐家和制作人 Jim King 曾担任迪士尼、海洋世界等大型娱乐公司音乐总监。12月23日晚，携妻子欣赏了在休斯顿的第三场神韵演出。他说，演出美如仙境，整台制作精妙绝伦，灯光、舞蹈及音乐都让人叹为观止。 King 先生说，神韵内涵深邃，似乎包容了世间的一切，妙不可言，我感觉自己的心灵在觉醒，在复苏，仿佛来到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一切都那么新颖奇特，自己就好像是这个世界的贵客一般。
集作家、总监制、制片人及演员多种角色于一身的 Gary Chason 观赏了神韵巡回艺术团在休斯顿琼斯演艺中心的首场演出后，由衷地赞叹神韵卓越超群，主题鲜明，引领着传统和神性的回归。他认为神韵有一个贯穿整场演出的主题，那就是神性是人类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在现代忙碌喧嚣的生活中，在政治的刻意操纵下，人们逐渐丧失了自己神的一面。他说，神韵舞剧多采用寓言的形式展现发人深省的主题，体现做人的道德。我认为神韵是顶尖的演出，非常专业，演员们技艺娴熟高超，艺术表现力惊人，编舞美不胜收。
知名律师Leon Versfield 观看了神韵在堪萨斯音乐厅的首场演出，他表示，演出中有许多超越种族和国界的普世价值和神传文化的内涵，让他产生共鸣。我们都信仰创世主，我们来到世间都是为了追随创世主。
前银行家 George Jacquera 观看了在伯灵顿福林表演艺术中心首场演出后，他称赞道，太棒了，演出如此精美绝伦，远超我们的预期，真是伟大， 仿佛置身梦境。当你在观看演出的时候，感觉是在梦中，在另一个世界，这简直是美妙极了。George Jacquera 表示真希望这个梦能够持续到永远。
资深经理 Ken Sterry 特地携太太驱车从纽约赶到康州沃特伯里观看神韵于12月23日晚的演出。他感动表示，等了很多年，终于能带妻子来观赏演出，演出绝对令人叹为观止，是最完美的礼物。他太太说，我哭了，故事和演出所呈现的美都深深地打动了我。
神韵五大艺术团将巡演全球五大洲130多个城市，预计上演500多场演出，这是神韵艺术团自2006年成立以来第12年在全球巡回演出，今年还将首度前往以色列，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带给中东地区的人民。
12月28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首演前夕，神韵主办方连续收到加拿大总督、总理、联邦党派领袖的贺信，赞誉神韵神奇般高超的艺术造诣，让加拿大人获得启迪与愉悦，并祝愿演出成功。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贺信中说，每一年神韵都会通过优雅精美的演出展示中国历史、文化、艺术，丰富我们的社区。我确信每一位观赏神韵的观众都会通过这场传统中国音乐与舞蹈的宏大展示获得启迪与愉悦。我要感谢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再次将神韵带到加拿大。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2月20日下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美国国会举办研讨会，中共对法轮功持续18年的血腥迫害再次成为华府关注的焦点。多位法轮功学员在研讨会上展示了家人及亲朋好友遭受中共迫害的图片。来自辽宁的16岁女孩徐新阳展示了父亲遭迫害前后的对比照片，他父亲徐大为被中共迫害致死。
研讨会上，美国国会议员、旅美新西兰政治家、维权律师和政治评论家共同谴责中共迫害民众的暴行，声援近3亿中国人退出中共。他们指出，中共不仅迫害国内民众，也对全人类构成威胁，不支持邪恶，退出中共是明智之举。
美国众议员史蒂夫金在研讨会上说，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被践踏，他们本应享有天赋人权，可以自由地信神，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然而约7000万至1亿人被剥夺自由，被迫害，被酷刑折磨，被边缘化，被杀害，他们的器官甚至被作为商品贩卖，中共政府迫害人权的罪行罄竹难书。史蒂夫金说，我要呼吁美国国会通过声援法轮功的决议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致信声援法轮功学员。信中说，自从1999年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政权的迫害，许多人被强行关押、监禁、酷刑折磨，甚至被虐杀。中共当局还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数百万在中国修炼真善忍的平和的公民遭受不公和人权迫害，这是不可接受的。
两位议员在声援信中还说，我们绝不能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暴行默不作声，我们一定要让那些迫害者为他们的罪行承担责任。中共要为这场迫害和对法轮功学员的强行拘押负责。近年来，我们在参众议院联名签署议案，声援法轮功学员谴责强摘器官的行径。
美国众议院资深议员达纳·罗拉巴克表示对退党运动的关注。他说，我认为退党运动非常重要，它给了共产邪恶体制内的人们退出的机会，让他们不再参与镇压自己的同胞，不再与中共一道成为世界的威胁。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向与会者推荐九评编辑部近日发表的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他说，13年前发表的九评《共产党》触发了退党潮，《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部书让人们看到了共产邪灵透过破坏文化、败坏道德而毁灭人类。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广东佛山市法轮功学员冯娟，女，67岁。2017年4月，在千灯湖公园挂横幅时，被绑架到三水洗脑班，迫害10天后出现严重呕吐、腹泻，回家仅2个月后内脏衰竭，于10月1日含冤离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龙迪小区法轮功学员李鹏，男，63岁。张广利，男，48岁。2017年2月25日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阿城第二看守所。当天，哈尔滨市公安局、阿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等以两会维稳为借口，在阿城区非法抓捕15名法轮功学员。日前得知，李鹏、张广利均被非法判刑9年。
湖北省麻城市法轮功学员周敦旺，一家三口开车到浙江省金华市探亲，被金华市国安绑架构陷，非法判刑后上诉。12月10日，金华市中级法院终审维持冤判，杨显峰、周敦旺、周良分别被冤判3年9个月、3年6个月、1年9个月，并被处罚金分别为2万元、1万5000元、1万元。据说，原来身高近1米8、体重180斤的周良，现在体重大概只有100斤了。
四川内江市威远县延陵镇法轮功学员宁兰晴，2017年12月15日被诬判3年半，吴秀荣被判4年，两人各被勒索罚金1万元。宁兰晴、吴秀荣二人不服，表示上诉。吴秀荣、宁兰晴于2016年9月13日在县城讲真相时被绑架。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7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17日在首都吉隆坡召开，17名学员包括2名来自越南的学员分享了修炼法轮大法后得到身心健康、道德回升的体会，以及自己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和考验，与当地同修形成整体，持续不断向民众讲真相、制止迫害、救度众生的体会。来自吉隆坡的法轮功学员周女士是在2001年得法，目前与同修配合在景点讲真相。她分享道，在景点无论面对再凶恶的人，都本着修炼人的善，向游客、导游、司机们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他也体会到每天练功学法后去讲真相特别有力度，做大法的事情也感觉事半功倍。来自越南的阮国庆原是唯物主义者，年轻时担任过某报社总编辑，他在亲身经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后，认识到谁体悟大法，谁就会得福报。来自马来西亚各地以及部分来自越南、新加坡的学员也出席了这次交流会，学员们都十分珍惜这每年一度 大家聚集在一起分享体会的机缘，能够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提高。新的一年即将来临，学员们满怀感恩，提前向师尊恭贺新年，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这里的众生。
12月23日，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踏上了嘉义市街头，壮观的队伍奏出气势磅礴的军乐，给市民们带来欢欣鼓舞。天国乐团连续第七年应邀参加国际管乐节采街，与来自海内外数十个乐团共同为国际管乐节拉开序幕。领务局的赵先生说，天国乐团很有活力，很创新，乐曲能抚慰心灵，使人为之一振。我在台湾各景点都看到了法轮功。一位来自大陆的年轻母亲带着女儿惊呼，哇，她赞美天国乐团阵容庞大，很向往台湾的自由。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广东乐昌优秀教师被关押，女儿随妈妈奔走营救。梁建军的妻子曹丽萍女士和10岁女儿不断奔走在法院与看守所之间，希望执法人员无罪释放梁建军。梁建军，广东省乐昌市职业中学的教师，自修炼法轮大法后，处处按真善人理念做好人，不但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在家孝敬父母，在外邻里和睦，看淡名利，工作兢兢业业，常常免费为家境贫穷又刻苦学习的学生提供学习资料。任班主任的那8-9年，带出的班级成绩都比较优秀，他的真诚友爱广为人知。乐昌法院在11月7日对梁建军非法开庭，目前法院仍未做出公正的裁决。这一个多月里，梁的家属不停地去法院找邢庭长邱辉华要人，但几乎每一次都被邱指使法院里的其他工作人员把梁的家属撵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曹丽萍女士用书信的方式把话带到法院。曹丽萍在信中讲述了自己在重症下得法的经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尽管母女俩一次次的被驱赶，他们仍然没有怨言，不辞辛苦的跟法院的工作人员讲明是非善恶。
山东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准许检察院对刘品杰撤诉。济南市今年7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品杰，2014年12月27日被济南市历下区刑警三队十几人在超市非法抓捕，至2016年2月14日遭济南市历下区检察院起诉。近日取保候审的刘品杰及家人得到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准许历下区检察院撤诉的裁定。刘品杰与老伴张新武，山东济南教育学院物理系教授，两人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01年1月夫妻双双被非法劳教三年，2009年4月张兴武又被非法判刑七年。
北京市房山区拾金不昧的郭立清被枉法判刑。北京市房山区梁乡镇江村法轮功学员郭立清，女，51岁，2016年11月30日在发真相台历时，因不明真相者举报，被梁乡镇官道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于2017年9月5日遭房山法院庭审，近日被冤判一年零四个月。郭立清是一位朴实善良的农村家庭妇女，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不但身心健康，而且明白了怎样做一个好人的道理，在家庭生活中和睦持家，吃亏让人。他在一家私人企业上班，工作勤恳，淡泊名利，在村里多次拾金不昧， 捡到过钱包手机都交到了村委会。这次遭绑架当天，警察找村委会干部带着去郭立清家抄家，村干部拒绝配合。
请同修重视制作发放明慧期刊和资料。在明慧网2013年5月30日的文章关于真相资料制作的调整中，有明慧真相资料编辑组针对杂志期刊、明慧周报和地区传单三类主要资料提出的调整方案，对整体资料的质量和救人力度有了更高的要求。如今明慧网出版的期刊《明白》、《真相》、《希望》、《天赐鸿福》、《慧生》等更加专业化，这些精品期刊适合各类人群，希望大家重视，大量发放，多救人。明慧网发表的《明慧周报》地方版是把第三页的相应内容替换为当地内容，是向当地民众讲真相的窗口。希望编辑制作真相资料的同修重温关于真相资料制作的调整，重视明慧期刊和明慧周报地方版。
再次提醒，请停止发放不实网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期，湖北省咸宁市、北京、哈尔滨双城等地区的一些同修向当地市人发放从常人网站下载的网文，总理感言是谁正在改变历史。有的同修说写得真好，有的同修说只要能救人就可以制作，管他是谁写的。也有的在同修间传看说是明慧网发表的。我们查了一下，此文原出处是一篇大法弟子评论员文章，发表于2008年12月27日，他们在改变历史，作者是史明，根本没有什么总理感言这种说法。不知是谁改头换面，传承了总理感言，还上贴到百度上，网络论坛上，任谁都可以发假消息、假文章，张冠李戴，恶作剧。若不论出处来源，不论真假就传播发放，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不真如何让人信服？如何算讲真相？无论是做人、写文章、传播资料，作为修炼人最基本的要求要做到去掉自身的党文化。明慧网上之前已有切磋文章和消息对此事做过提醒，这样的事情能在各地学员中传播，还发给常人，这背后还隐藏着其他的人心。请同修们仔细向内找找自己。
严正声明，本周28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高考考生用作文为法轮功辩护，明教授如何面对？华中大法弟子来稿。一名中国大陆高中生参加高考，阅卷的老师发现他的作文题目竟然是法轮功有什么错。这是 S 教授在一次讲座上随口给大家讲的一个真实故事，数百名听众鸦雀无声，我也在场，颇有感触。 S 教授是华中地区某著名大学的教授，享受国务院津贴，他编著的作品在教育界有一定的影响。我第一次听他的研究生课后，知道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良知尚存。 S 教授对中国大陆学校教育的行政化倍感痛心，对中共对民族文化的破坏的愤懑常常形于辞色。那时他对法轮功的态度我并不清楚。这次讲座上他说，我在北京的某个会议上讲我们的教育问题是政治色彩太浓，旁边就有人踩我的脚， 笑着说，我又发牢骚了。有什么呢？该发的牢骚还是要发的。S 教授应邀来我们公司演讲时，免不了又是一番慷慨陈词。我们做教育工作的，要有点原则和骨气吧。一年高考，我任阅卷组组长，一个阅卷老师突然满脸惊慌，捧给我一份语文试卷，试卷上的作文标题是法轮功有什么错？我和几个阅卷领导一商量，跳过政治因素去，该给多少分就给多少分。教授说到此，停顿了一下，看着台下的听众，听众多数是80后的大学生，他们的表情先是微微诧异，见 S 教授的眼神深沉严肃，立刻都肃然起来，现若有所悟之状。刚听到 S 教授这一席话时，我心头也是一震，可就在那一瞬间，全场寂然，似乎感到大家的心灵都不约而同地道了一声，哦，原来是这样啊。半年后，在该省，我又见到一位省社会科学院的 W 教授，在看了自台湾带回的《大纪元时报》上的九评共产党之后，由原来对六四学潮都批评的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立即宣布退党。我听着他不绝于口地揭露中共的邪恶和赞扬法轮功时，不禁想起了那个 S 教授。中共失民心已到如此地步，真相岂能掩盖得住呢？
看守所狱警真诚地对我说，莫急莫急，天快亮了。华中大法弟子来稿，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办的洗脑班，在看守所或监狱里，常常有些民警会打趣地对法轮大法弟子说，回去了好好练啊，带着一家人去练呢。这些只当是善意的玩笑，随便听听罢了。然而我却亲耳听到一位 W 狱警真诚地对我和同修说，莫急莫急，天快亮了。在看守所，号长对我说了几次，提到你们法轮功的时候，一个 W 狱警默不作声，另一个 W 狱警总是说，练法轮功的是好人，对他们要好一点。我只是耳闻有个 W 警官与众不同，但我从未见到过他。一年多过去了，我和一名同修被非法判刑，几个警察押送我们俩前往监狱。一个瘦高瘦高的警官坐在我的前面一排座位上，笑眯眯地听着我和同修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一会儿看守所副所长上车了，一上来就大打官腔，嘲讽我们不面对现实如何如何。我和同修正想说几句，前排那位瘦高的警察悄悄朝我们摆了摆手，我们领会他的意思，就保持了沉默。他就是那位 W 狱警。到了中转站，他们要为我们办手续和体检。W 陪着我们。体检完了，我和同修站在走廊里，望着窗外阴沉的天，等着。莫急莫急，天快亮了。这声音不大，却宛如雷鸣。我扭头一看，说这话的正是那位 W 狱警，他站在我俩身边微笑着。这时我看到他眼神清澈，一脸真诚。我们看着他点点头，为了不牵连他，我们没有跟他多说话。你知道吗？李东升被抓了。同修扭头跟我说，李东升是谁？我问。中央610头子，公安部副部长，今年抓的。同修回答。莫急莫急，天快亮了。 W 听完重复道。手续办完，他向我们挥手道别，一身黑色警服在夜色中消失。
人心与因果，病房的人都一起出院了。 大陆来稿。提起此事已有五六年了，当时我丈夫有病，让他念法轮大法好，他也不信也不念，到医院治疗，确诊是糖尿病，很重，需要住院。经医生允许，可以打完针回家睡觉，第二天再来打针。他住的病房有五张床，都是重病号。当天第三张床的病人出院了，我们旁边的床位住着一个老头，瘦得皮包骨，不能吃东西，有时连喝点稀粥也咽不下去，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还嗷嗷叫，一口接一口吐痰，一会儿他扔掉的咳痰纸就是一大片。老头有三个孩子，轮班护理他，一个儿子和两个姑娘。我们赶上第一天是他儿子值班，晚上老头喊他儿子几声，他儿子也没听见。我说，大哥，你有什么事你就说吧，我能帮你，你儿子累了让他睡吧。老头吃力地说，我要翻身。我按照他的要求帮他翻身，看见他咳得满地痰纸，我打扫干净收出去了，又给他准备好新用的纸块放在他旁边。他看着我表示谢意，艰难地略带微笑。到第二天是他大姑娘的班，他大姑娘和医生要求说，我爸在吉林医院住院时，医生说他的情况打一周点滴就得停药，否则会起反作用，能不能停几天再打？医生说，我拿听诊器给他听听看行不行。医生用听诊器先听他的肺部，急忙说，哎呀，不行，满肺子都泡音，我再听听心脏。不行，心脏也不好了，我可不敢停。你如果要求停药，那你写个申请吧，后果自负。他大姑娘给小妹打电话问怎么办，小妹说你看着办吧。一听小妹也不表态，都怕担责任。他生气了说，打就打吧，我也不管了。而且小声和我说，他爸是晚期肺癌，医生说最多能活两个月。老头身上难受，跟孩子也没好气，孩子也皱着眉无可奈何的样子。看着老头太可怜了，我跟他姑娘说，我有办法能救他，法轮大法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他要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后，一心一意念法轮大法好，奇迹就会出现。他姑娘说，你看他那样，谁都看不上，谁说他也不听。我说，我要跟他说，他一定能听。他姑娘说，为什么呀？我说，我真心想帮他。他姑娘说，你试试吧，我看不行。我看着老头，慈悲地问他，大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我61岁。您在哪个单位上班呀？他都告诉我了。我说，您呐，一天多不容易，太难了，我有办法能救你，不知您信不信。他小声无力地说，不行了，还救啥。我说，你如果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一心一意诚念法轮大法好，你相信什么程度，你的病就可能好到什么程度，奇迹就会出现。老头看着我微笑着说，你这人好，你说话我相信，你给我退了吧。他当时就闭上了眼睛开始念上了，这是头一天的下午一点多钟说的。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我们回到病房，他已经又打上针了，医生也查房来了，拿着听诊器去给他听。医生惊讶地大声说，哎呀，怎么回事，你怎么好了呢？我再听听心脏，哎呀，心脏也好了，这是怎么回事？连声喊了好几句。你好了，你把这瓶药打完，你就别打了，你可以下地走了。医生急忙地跑了出去。老头说，你让我念，我就念，念念我嗓子也不难受了，我身上也不个挺了。这时他二姑娘是学佛教的，听到老头这么一说，激动地高声喊起来，太神奇，法轮大法好，师父好，师父好， 爸，你别闭眼睛，快念法轮大法好，师父好。老头不知道有多长时间身体没有难受的感觉了，这下可舒服了。这一情景，全屋的人都看明白了，我丈夫也闭上眼睛开始念了。这回他相信了，还告诉我，咱们下午出院吧。其他几张床的患者也都说下午出院，全屋的人都一起出院了，他们也都三退了。在此，我也代表那些得福报的世人，感谢法轮大法师父救命之恩。
村里已有七人加入了这个练功队伍。河北来稿，今年夏天，河北某村每到晚上8点钟，村东头的水塘边就响起悠扬的音乐声，吸引着过路的行人停下脚步，倾听和观看。人们总能看到有一些人在那里练功。村里原来有4位法轮功学员，他们在法轮功遭到疯狂迫害的这些年中，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并给村里的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他们为人谦和，邻里之间关系和睦，对待长辈温良贤淑。其中2位尽管已70多岁，但身体非常健康。村里有位大爷常年感冒，总去诊所输液，也不见好。大爷得知练法轮功的那些人个个身体好，他就让大法弟子给他录制了法轮功的练功音乐带。老人只学了练功动作，感冒就好了。还有一位老太太得了脂肪瘤，也跟着练起法轮功来了。现在老太太见人就说，我才练了几天呀，脂肪瘤就变小了。经这2人一说，现在村里已有7人加入了这个练功队伍。在法轮功依然被迫害的今天，他们只能说，为去病健身，练练动作呗。但法轮功的神奇与超常在他们身上展现，法轮功好不好，这是不言而喻的。
诽谤法轮功，内蒙古日报社社长刘金海等人遭恶报。内蒙古来稿，内蒙古日报社原社长刘金海2017年6月2日被立案侦查，2017年11月21日内蒙古赤峰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刘金海涉嫌贪污等罪行。刘金海长期在内蒙古日报社任一把手，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巡视员，大约是在2015年才卸任。他在内蒙古日报社任职时，主导内蒙古日报大量编辑污蔑法轮功的文章。2002年左右，刘金海到内蒙古日报社任书记和社长的。内蒙古日报社拥有蒙文报、汉文报、北方新报、印务中心、置业公司、北方酒店公司。其蒙文报、汉文报、北方新报究竟散发了多少毒害民众的文章，刘金海不会不知道，他是起着主导作用。刘金海还与2014年被判无期徒刑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义存在不少交集。如2010年10月，王素义出席内蒙古日报社主管主办的内蒙古新闻网搬迁庆典等。2012年9月，王素义和刘金海都参加了内蒙古文化产业商会成立仪式。王素义一直参与迫害法轮功。2009年1月，时任巴彦淖尔市委书记的王素义在媒体上诋毁法轮功。王素义于2013年6月30日被调查，2014年7月17日被判无期徒刑。以上官员都是因为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而招来的恶报。
Thank you.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假如没有得到世间的好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5日。第一，关于信仰。阅读每年的法会文章，在很多文章的开篇，同修都会谈到修炼前后的变化，有的奇迹般的起死回生，有的道德升华，有的从弱智低能变为聪慧超能。总之，大法给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很多人是经历了修炼带来的美好而走进大法修炼的。就我自己而言，当年去北京正实法，能说出的也是自己身体健康了，道德提升，知恩图报，才走出来的。认识到此只是常人的感激之情，修炼需要提高境界和认识。修炼了几年后，就不能抱着这样的认识了，因为那不是修炼的目的。现在的中国，整个社会弥漫着急功近利、钻营投机，只有有利可图，世人才乐意去做，得到了回报，尝了甜头，就会更加心甘情愿加倍付出，以至于信仰也多了功利色彩，少了精神追求。有人拜佛是为消灾，神殿祷告祈求保佑，庙里施舍是许愿还愿，而出家人的念经打坐行善也是想求，求自己有所得。整个社会追逐着利益奔跑，世人都在求，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真修。信仰如果失去了庄严、神圣、敬畏，只剩下祈福保佑、治病发财的所求，那么信仰必然失去虔诚、坚定与忠贞。如果信仰是有利可图、有险可避、有求必应，这样的信仰就是世间的交易。而现实中，有的人花钱烧香了没灵验就摔佛像，有的磕头拜佛了事没办成就破口大骂，有的祈求祛病健身病没好就牢骚满腹。信仰是一场人间的交易吗？只有见到好处得到利益我们才去信吗？信仰到底是什么？修炼的目的是什么？我尽力地做深度的思考和梳理，以便明确目标是什么，知道应该怎样修。第二，如果修炼没带来世间的好处。时光荏苒，修炼20年来经历和见闻很多，被迫害致死的有身边的同修，失去工作与家庭的也不少，因病去世的也有，有的是中共迫害直接或间接导致，也有的是病业原因。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修炼没有世间的好处，我还修不修？如果没有现实的世俗中的好处与利益，修炼在世间只有付出与担当，那么我还修不修，还坚不坚持？我想了很多年，明白了我此生只为修炼而来，即使什么也没有，我还是要修好自己，救度众生，这是我灵魂的夙愿，与利益无关。约伯记是圣经旧约的一卷书，讲述了一位约伯的老人家业兴旺，儿女满堂，并对上帝满怀虔诚，一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上帝有一天让撒旦先后摧毁约伯的全部财产，夺走他所有的儿女，并使这位老人身染恶疾。约伯虽备受煎熬，却始终敬畏和信仰上帝。最终上帝现身使约伯开悟，并把原先夺走的所有财产、儿女及健康重新返还给了这位老人。这个故事给我的体悟是，真信应该是纯粹的，是不掺杂利益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那么我们修炼是不是也应该是无条件的呢？
修炼的本质是要同化宇宙特性，成为宇宙中的好人、觉者，与世间的好处、利益完全无关的，是要超脱世俗，人心全无的。第三，觉察有求之心。生命在层层下走过程中，有了欲望、贪婪的私心，我们生活在滚滚红尘的欲界，每时每刻利益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的身体被物质束缚着，本性被欲望掩埋着。在常人社会修炼，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有求之心当作正常的、无可厚非的，而根本没有意识到有求是变异的、肮脏的、可耻的。我们都知道要学法，但是学法与得法并不是一回事，学了师父的法并不一定能够内化为自己的佛性。怎样学能得法呢？我认识到，去掉有求之心，去掉得好处的想法，静下心来，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看，字字入心是关键。比如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功能只是修炼过程的副产品。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字字入心，就会明白，祛病健身、心灵宁静、事业顺利、家庭美满等等，这所有的我们视为的好处，只不过是修炼的副产品，不代表层次，不是果位。也就是说，修炼中心性的提高是关键，要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心是根本，心好，一切自然好。对师父的法理，我们能理解到什么程度，能做到什么地步，能修到什么境界，这些要靠我们自己。生活状态好一点就沾沾自喜，坏一点怨天尤人，这是人心人情，不是修炼人的正念。如果我们做三件事时达不到法的标准，法的威力就不能显现在我们身上，这其实是自己的问题。遇到任何难关，我们都要向内找，向心修，要时刻觉察自己的有求之心，因为它是变异的、邪恶的、危险的。有求之心不易察觉，却无处不在，我们要觉察它，认识它，尽快清除它。第四，修去有求之心。生命进入三界，思想渐渐地被污染，肉身被有求之心覆盖包裹。到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有求之心当作自己，不忍剥离它，更不愿清除它，其实是放不下人间的名利舒适。有求之心与我们的本性毫无关系，却操控着我们思想，摆布着我们的行为，千方百计想把我们永远地留在人间。首先要分清它，慧眼识真假，求好处的心在人中都是变异的观念，是私心，是维护自我，那么它当然不是真我的本性。真我的本性是完全符合宇宙特性的，是无私无我的。那么求好处的心就是被污染的、被变异的假我。当它被伤害时会痛苦，被满足时会欢喜，这都是人心观念。假我还会欺骗主意识，会在我们头脑中反映出，我没得到好处，我被骗了吧，我吃亏了，师父不管我了，等等想法。这正是我们要清醒的时候，真我是不求好处的，真我是不怀疑师父的。分清他是他，我是我，他不是我，他是我的内在敌人，不是我的亲朋好友，这很关键。其次要认识到它的危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抱着各种有求的目的来学功学大法，那你什么都学不到的。有求之心就是心不正，心不正之后就像射箭的靶位不正，行车的方向走歪，如果不及时纠正，就会越走越偏，最后南辕北辙，徒劳无功。求好处的心不去，接着就讲条件，不平衡，多怨恨，远离法，放弃修炼，最后可能一毁到底。 我们不但要发现它，抓住它，还要清除它。如果我们不控制它，它就操控我们。我们不反对它，就等于放任它。我们不清除它，就等于滋养它。如果我们每一次都对它视而不见，由着这个念头控制我们的思想与行为，那就等于在养虎为患。并且清除它要有始终如一的毅力。有求之心可能是旧势力蓄谋已久强加于我们的，也可能是千百年中逐步形成的，所以它可能已经根深蒂固了，也可能如高山顽石，形成它是观念与时间的积累，消除它也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去掉观念，最重要的是在每一次它刚露头时就抓住它，排斥它，否定它。还有坚定要落在每一次的否定中，每一次的发现它，抗衡它，抵制它，在自己的世界里是不是也是一场正邪大战呢？真的可能。有求之心出来一次，我们灭尽一次，次次都要坚决铲除，不姑息迁就，不犹豫彷徨，不给人心找半点借口，一丝理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能坚定者业可消。还有学法能辨正邪，增智慧，消邪见，所以坚持学法是极其重要的。结语，古人讲正心诚意，然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正心是一切的根本。传统文化提倡良知仁义道德风骨的浩然正气，鄙视贪功求名锱铢必较离信背义的世俗功利。在今天变异的社会里，信仰也在世俗化功利化，而信仰原本的神圣价值觉醒精神教化意识都在淡化。我们肉身活在物欲熏天的世界里，心灵的修炼要摆脱物质化功利化贪婪化。信仰不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交换，信仰是为灵魂找到归宿，为精神得到升华，为人生找到永恒。修炼中的师徒关系本应是纯粹的敬重依靠相信，而不是你好我好的互利互惠关系。信仰是什么？我的认识还很浅薄，大家可以再深入切磋。其实当修炼者在大法中心性升华时，精神境界提升了，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相应的身体状况经济条件可能都会改善，同化到更好的状态。这是大法的威力在真修者身上的体现。如果没有师父，没有法，没有真修，也就没有一切。这绝不是人能求来的，盼来的，愿来的。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修炼是吃苦修心，追求的是佛法的智慧，精神的觉醒，灵魂的高尚，是与任何常人的好处不相干的。而求好处时，隐藏在后面的还有怕吃苦的人心。师父在《弘银苦其心志》中说，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师父在《弘银跳出三界》中说，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不执于世间得失罗汉也。师父在《弘银二正念正行中还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如果我们真的能不畏苦，在苦中自乐，修炼本身就是清净安然的，还要什么世间的好处呢？一点拙见抛砖引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日本大法弟子的文章，分清是与非，好与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2日。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一位在海外十多年的老乡，我和他讲大法真相，他面带难色地说，这个政治的东西吧。我平和地打断他，微笑着说，这可不是政治的问题啊。我也是后来才明白的，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其实共产主义是外来的东西，如果不把中国的传统破坏了，它在中国社会是立不住脚的。您想，中国的传统文化讲敬天之命，共产党讲无神论，传统文化讲天地人和，共产党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传统文化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但中共要党性战胜人性，叫你和亲人划清界限，它和我们中国的东西完全是反的。而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才是中华传统的精髓啊，我们才是中华正道。话音一落，他震惊地睁大双眼，也许是从没从这个角度想过，也许是没料到一个受迫害的对象能堂堂正正说出这番话。后来我们成为朋友，他主动发信息给我，说想听法轮功真相。实际上能这样来讲真相，我经过了很长的一个过程。自小生长在中国大陆，被灌输了很多党文化的我，虽然从小厌恶政治，不喜欢共产党，但是仍然被灌输了说共产党不好是搞政治的观念。尽管理性上知道并非如此，但却解释不清楚。后来偶然看到一位台湾学者的访谈，终于使我分清了是非。那位学者在接受采访时正说到中共的暴政，记者就打断他说，那你不是在说共产党不好吗？他堂堂正正地看着记者说，对呀，我就是要说共产党不好，因为他本来就不好，为什么不能说呢？这句话在我脑中如同一记红钟，震得既有观念彻底崩塌。对呀，垃圾可以说它脏，强盗可以说它坏，因为他们本来就那样，那么说出中共本来的样子为什么不可以呢？连常人都能这么平静地去说清这一点，而我在顾虑什么？此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需要大量查阅有关共产党历史和理论的资料。反复阅读这些资料，不久我就发现，这是我修炼中珍贵的机缘，由此让我分清了真正的好与坏，能够更好地讲清真相。通过不断查阅，我逐渐看清了共产主义理论的荒谬。例如，他声称要消灭私有制，但实际上，罪恶的不是黄金，而是对黄金贪婪的心。而共产党煽动的正是对别人财物的贪婪，美其名曰为革命，实质上是纵容人性中恶的一面，肆无忌惮地去抢夺、杀戮。而马克思所谓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也是错误的。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像他预言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反而是发生在相对落后的农业大国俄国。我意识到那是因为共产主义充满了恨，他无视人性中的善，不愿承认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协商和让步来解决，而是把恨灌输给不同的人群，欺骗他们说利益受损，为了夺取利益就可以消灭其他人群。我终于分清了共产党所谓的好根本就不是好，而是仇恨、贪婪和罪恶，是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这些内容都成为我讲真相中很好的例子。我尽量用简单朴实的语言加上实例来让人容易明白、容易记忆。正当我满心认为已经看清共产党、共产主义已经彻底失败的时候，今年底九评编辑部的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出版，每一篇都震撼人心。原来共产主义是一个邪灵，他已经蔓延全世界，姓社还是姓资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 只要能达到它的终极目的，毁灭人类。我又进一步分清了好与坏，明白了共产邪灵有多么的邪恶，将璀璨的神传文化毁坏到这般地步，而当下向人们讲清共产党真相有多么的紧急和重要。新书《中国篇》的结语中说，神要救人，共产邪灵要毁人。历史的这一刻无比凝重，因为它关系到文明的存续和人类的命运。这一刻危机与希望同在，处于迷中的人却难以一眼看清，因此不再被党文化的观念干扰迷惑，不再有怕心，抓紧时间理智地向世人讲清真相，那才是修炼人真正的善，真正的好，真正的在救他们。
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明慧台历受人欢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2号。2018年明慧台历来了，同修们都争先恐后的要，我先后要了100多本。第一天我准备走村串屯去面对面发，出发前我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帮助弟子把有缘人引到弟子的身边来。发完正念，我带着两大包台历，骑着电动车上路了。我来到了邻村的麻将馆，屋子里人不少，老板娘问我找谁，我说我是给你们送好东西来了。我马上拿出来一本台历让大家看，这是18年台历，我给大家送这个来了。一个女士接过去说，这是法轮功的。我说是，是法轮功的。老板娘问我，你发这个干啥？我说就是让大家明白法轮功真相。我又告诉说，这台历背面写的都是法轮功真相，大家好好看看就明白法轮功是咋回事了。话音刚落，在场的人纷纷要台历，正在打麻将的人也没有落下，一包台历几分钟就发没了。我又来到了另一个村子中心街，遇到了一辆卖粮油的卡车车主，正在给一户人家送大米。我给他一本台历，他很高兴说谢谢。瞬间从那户人家出来一位大哥，直接奔我走来。我知道他是特意来要台历的。我给他一本，他笑了。他往家走，正和那个给他家送大米的人相遇。那人跟他说，这台历可好了。他说是好。我向前走，看见一位正在大门外整理烧柴的老人，我给他一本台历，他很客气地说谢谢。我向他询问村子里的麻将馆，他很热情地告诉我，屯子里只有一家开，那家在村西头路北，从西数第二家，离这儿有半里路。我来到这家麻将馆，老板娘问我找谁，我说我是来给你们送18年台历的，随手拿出一本给他们看。一个着装入时非常漂亮的女士接了过去，看完后她说，我早就得着了，这个东西很好，里边都是法轮功内容。他说他是沈阳的，来这里串门，2个月前在买菜时有人就给了他。他又说，我去过香港，那里的法轮功穿着黄色的服装，打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好几十人在一起练功，可好看了，香港那里随便练。我说法轮大法现在已经红传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练，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这个功法很好。我俩一边聊着，我一边给屋里的人发台历。其中有一个正在打麻将的男士说，我不要，无论啥功再好也不能跟共产党较劲儿。我看出他是被邪党谎言欺骗。我跟他说，法轮功这个群体手无寸铁，跟共产党较啥劲儿，不是那么回事儿。想当初是江泽民处于妒忌，一手发起这场迫害的。紧接着我把我自己在大法中获得新生的亲身经历讲给大家听。当我提到没修大法前总是去某某屯找某某医生看病时， 一个妹妹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惊讶地对我说，原来是你，我妈家和某某医生是邻居，你不认识我了，你的身体可真好了，你比那时精神多了，脸色也好看了，那时你的脸色都不是色儿。我是托法轮功的福啊，我十分感慨地说。这时一个兄弟来到我身边，一直询问法轮功怎么练，我告诉他共五套功法，有动功、静功，我还告诉他练功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照真善身这三个字做好人。老板插话说，做好人咋做呀？是不是包完饺子自己不吃给别人送去？我说，不是包完饺子自己不吃给别人送去，是别人没吃饭的时候你帮他一碗。大家都笑了。又有人要台历，我递给身边的人，他们帮助我往下传。打麻将的那位男士说，我也要一本，我为他今天明白大法真相而快乐。一次我准备去本镇集市去发台历，我请示尊家指我，发了十分钟正念后便骑着电动车来到市场的北门。我刚发两本就被前来赶集的众人围上来，人们争抢着要，两分钟的时间一包台历发光了。没有拿到台历的众人给我围在中间不让我走，我真后悔带少了。面对急切期盼得到台历的一张张脸庞，我说，大家别着急，下集我还来，我还在这儿发。众人这才给我让开了道。这时一个兄弟追上我问下集几点来，他来等我。我说，八九点钟吧，你来晚了也不怕，我给你留一本。他说，先谢谢你。三天后到了吉日，我带着两包台历来到市场北门，两分钟又发完了。其中有一个老乡，他和我要了三本，说他妹妹要，他的妯娌也要。我问他，你要这些，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知道，这是法轮功的，哪年都有人给我，我家年年摆着。我给他讲三退，他对我说，因为母亲去世早，他带妹妹，没念几天书，啥也没入过。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他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俩正谈着，那位兄弟来了，他见面就说，我来这儿等你三次了。我说，我给你留了。他接过台历一再感谢我。从他后面过来一位大姐也和我要台历，我说没有了。他凝视着我，双眼充满了祈求，你就给我一本吧。我只好跟其他老乡手里均了一本给他，他满意的乐呵呵地离开了。赶集回来，简单的吃了点东西，发完中午全球正念，我请师尊加持我后，带着两大包台历，骑着电动车去其他村屯发，遇到放牧的人，在田间捆柴火的人，在路边等车的人，我都给一本，他们都说谢谢。村子里的商店也是我发台历的好地方，遇见来往顾客都给一本，有人还多要，给他的亲戚带。我来到第三个村子，有一家商店，屋里有六七个人，我发给每人一本，他们说这是法轮功的，他们都愿意要。其中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士一边打麻将一边对我说，我早就知道法轮功好，我早就想练，就是找不到人教。我告诉她，你有这一念就行了，将来你肯定错不了。我来到第五个村子，有个超市，屋里的顾客很多，女老板忙得热火朝天，她见我给顾客们发台历，她立即抽出手来和我要，恐怕自己要不着。我顺便问了一句，没有人给你呀？没有人给我，你给我一个吧。她边回答边伸手跟我要，我给了她，她才接着卖货。我在师尊的加持下，一本本台历全部发给了有缘人，回忆起来很快乐。有缘人不仅仅是家里摆放明慧台历，还因此明白了法轮功真相。我替获救的众生谢谢画家同修，谢谢你们画出那样好的吉祥宝宝，谢谢编辑台历的明慧同修，谢谢你们为大陆同修提供精美的救人财富，谢谢为救人辛勤付出的所有同修们，你们辛苦了。最后，谢谢伟大的师尊对弟子的一路保护。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